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李静和艾琳带给大家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哎，我刚刚都替李静给自我介绍 了。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个人猜测啊，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家，就是从有互动以来，应该是最最最最最互动量最高的一次。
那么醉啊，
对，
那么多个醉，好家伙，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天啊，李静要给大家发奖了。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出一瓶黑高姿，这个黑高姿呢，就是我们电台一直在推荐的，然后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好评和反馈的，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它呢可以稳定空腹血糖，然后西洋参嘛，对咱们的免疫力提升也有帮助哈。李静以后也可以尝一尝。
但是抽奖呢，艾琳和李静是没份的，
没份的，没份的，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参加，而且我们是真实的抽奖，而且呢，今天就在五点，我们比如说就是节目快结束之前吧，5:52-53的样子，可能那个时候就得抽了，大概我们会在今天节目中就公布出来，所以呢，大家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吧，大家多多的发送啊，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滚起来，然后今天就会送出一瓶价值150元的，对 G-Nex。西洋参黑高姿。那说实话啊，这个虽然这个抽奖哈是我们的一个小心意，但是呢咱们就是说试试运气嘛，挺好玩的。那马上呢又到劳工节了，其实大家也很关注这段时间的出行啊，估计很多湾区的朋友都在做各种出行规划了。那么李静，其实现在呢最近有一个这个101公路封路的消息，好像湾区的很多朋友都在咨询，都在问，能不能详细的和我们再讲一讲。
是101公路啊，进入旧金山那一段，
嗯，
大家知道他们叫做，在那个常用的术语，他们叫 hospital curve， 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地方有个旧金山总医院，就是他那个那一个路段哈，
嗯，
所以他们叫做 hospital curve， 就是医院的转弯的地方。那个地方差不多总长1英里左右哈。然后呢，你进入旧金山的时候，假如你是走101呢，你知道，然后你会。经过这个原来的牛宫啊，然后到时候就有一条街叫 Caesar Chavez， 在那条街你必须要出去，
嗯，
或者在 Silver 那条街出去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下一个路段呢，它就会再往下走，它就会封路了。为什么封路呢？是因为那个路段呢，它中间的那个隔离墙已经坏得一塌糊涂，最近呢，他们已经把那个旧的那个隔离墙已经全都铲掉了，然后呢他们会重新造一个新的隔离墙。然后呢我也看到了那边的那个路面呢，那英里左右啊，他们会重新把这个柏油啊铺在上面，
嗯
呀，所以呢那一段呢就是肯定就是趁着这个长周末假期呢他们会封路。
那有没有什么绕行的方案呢？
对，绕行的方案呢，假如您是从南湾上来的话呢，我建议就走280进入旧金山，280，
嗯，
啊，你就看，你就是靠右101一路靠右，然后他会有一段就说280往那边走，
哦，
然后280那边分叉了之后，还是靠右，记着。
哦，所以说其实不是说比如说我在San Jose，我不是不可以去走101了，是我走101可能我要是走到快接近旧金山的时候要有一个绕路再去绕到280也可以，或者我直接就选择走280一直到底。
对，
哦，
就不是你就是要走，你要想进入旧金山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在那个101和280交叉的那个地方，
嗯，
走280，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在 Caesar Chavez 那条 exit出口下匝道，然后你就走这个就是什么市区，
嗯
啊，这样呢就很多红绿灯了，但是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个 flexibility 哈，so 大家切记哈， OK，
嗯，好，非常谢谢李进详细的解读，因为之前艾琳都误会了，我还以为说，哦，我就是101一点都不能走了呢。
不是不是不是，只是那一小段一英里左右哈。对，
好，所以说这里呢也温馨的提醒大家，是9月4号周五的晚上11点到9月7号周一的早上6点，都这就是李进刚刚说的那一段呢，就全部的封闭了。如果说呢您想去关注我们这次封路的消息，你也可以发送这个关键词“道路的路”这一个字啊到9619961，那个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攻略，您可以去咨询具体的绕行方式了。对，现在啊。哎呦，李进，你知道吗？我们的后台现在好火热呀，好多听众朋友都发了“抽奖”两个字。
抽奖。
嗯，还有很多第一次来互动的朋友呢。看来哦，我们有好多朋友平时听节目是不互动的哦，潜水员。
潜水员。
都欢迎，都、
okay、
今天都冒头了哈。对，大家就
有没有冒泡啊？现在。
今天冒泡了。
冒泡。
看来哦，黑膏滋的魅力是挺大的。
okay、
一瓶黑膏滋，大家冒泡了哈。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961。那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今天美国宇航局的一个 NASA 太空望远镜的消息啊。周日它呢是在这个就是 NASA 的这个叫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发射中心成功的上空了。然后呢川普总统啊还特意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发文来致电呢。那这个望远镜发射了，怎么川普总统这么开心？
哦，这个望远镜是一个对于 NASA 太空总署来讲呢是一个旗舰的项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嗯
啊，你说什么叫旗舰的项目呢？
对呀，
你比如说那个阿波罗登月，那是绝对旗舰项目哈。然后那时候冷战的时候就是击败了那个苏联嘛，啊，然后呢这个 Space Shuttle 也是就是第一次能够重新从外太空返回重新使用的啊。好，然后呢在对于天文学望远镜来讲呢，大家一谈到这个望远镜，哈勃望远镜大家知道了吧？它拍摄了无数的这种真是令人惊叹的关于宇宙的这些风景吧，场景吧。
对呀，这个望远镜可太出名了，哈勃。
对，但是你想，哈勃已经几十年前的事了啊。然后最近呢，又有一个叫韦伯的望远镜啊。这个韦伯的望远镜呢，和哈勃完全不一样。哈勃呢是离地球很近，就在地球的上空啊转。然后呢，这个韦伯的望远镜呢可不是很近，哈勃的望远镜是差不多200-300公里这样啊，韦伯的望远镜是100万英里，但几乎是在地球和太阳这个中间的某一点，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地球的引力和太阳的引力刚刚平衡，所以在那个地方，
它就相当于被夹在太阳和地球中间，被牵着的这样的一个，
对，两边都牵着，所以它不会变动，在那个地方。韦伯望远镜其实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韦伯望远镜呢和这个新的这个 Roman 啊望远镜呢，是会在同一个地方，
都是在太阳和地球之间，
对，那叫 L 二这么一个点哈，
嗯，
然后呢，但是它不是一发射明天就到。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到那个地方，
要在太空飞行3个月，
对，100万英里吧，大概这样哈。好，但是呢，我们今天想讲就是介绍这个望远镜。那很多听众朋友说，那和哈勃有什么不一样？和韦伯有什么不一样？
对呀，而且川普总统为啥这么兴奋呢？
哎，兴奋是兴奋，因为这是历时20年呢，他这个项目啊，历时20年，但是呢，竟然在这个20年期间经历了2次。一个就是疫情，一个就是那个美国国会不是说就是关闭了嘛，就是说没钱嘛，对不对？好，所以呢，科学家仍然就是继续奋斗啊，把这个项目搞成，而且呢，这个项目还真的没有迟到，它甚至比原来就是经过了这个 COVID， 经过了这个政府杀当，它竟然早了几个月，成功发射，
还提前完成了，
哎，提前完成，这在。就是我们上次讲那个阿特米斯的那个呢，你开玩笑，那个不知道，那个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这个钱，而且呢已经延迟了好多年哈，好几年。
那它的性能方面呢？
这个性能方面呢，
突出的地方，
对，你就那么想啊，它的这个后边的那个镜子，那个反射镜啊，和哈勃一样，但是呢，它的那个，咱们就讲，你买个苹果手机啊，它不是讲我这个照相机的这个像素是多少吗？它的像素比哈勃要高多少倍？可能高 1000倍。
哇，这么厉害，那相当于它可以拍到更高清的太空了。
对，
是吗？
对，因为你想看嘛，你光看电视，普通的电视高清晰和4K 的，你一比你就知道啊，这个有点是模糊的。
对
对，它的镜面就是说它同样拍一个地方，但是它可以拍那个宇宙更广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像素够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望远镜呢，哎呀，耗资了20年，43亿美金，但是呢它比原来的那个2027年5月的时间表早了9个月发射啊，成这个非常非常不错。哈勃呢延迟了7年，
嗯，
韦伯呢延迟了14年。14年呢，你想一个人生有多少，那些科学家都是已经老了，到时候对。而且呢它的寿命啊，这个望远镜呢寿命呢就是5年。
嗯，
但是现在就是发射到那个地方100万英里还没办法，假如它燃料用完了之后还真的没办法去加油哈，说不定5年之后有办法，但现在没办法，就用完了就完了。
就是它能帮我们来做5年的一个太空观察。
对，
嗯
呀，然后呢，这个它目标是什么？就是要看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
哎呦，这个感觉好专业啊！
对，好专业。对，绝对李进不是这边专科。暗就是代表你看不见，但是它在那个地方。暗物质、暗能量你也看不到这个能量，但是那个能量在那个地方
真的存在，就像空气，我看不到它，但
是
它真的存在。
对，
嗯
呀，那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啊，它的。而且它扫描的速度比哈勃还要快1000倍，啊，所以，我们就是拭目以待了哈。这个像素很高。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除了这暗物质、暗能量，还要干什么？他说呢，它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找在宇宙中的所有的像地球一样的行星，或者是找另外的地球。
哦，就是也适合人类这种生存，然后大气环境各方面都差不多的。
对，他们要找，就是说他们认为宇宙应该有很多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哈。对，那它有一些很特殊的这种设备可以，因为你想那些行星离你那么远，你基本上就是你就好像看一个太阳，你看不到太阳旁边的行星，但是它有一个技术能把太阳的那个光把它过滤掉，然后才能显示出旁边兜着它转的那些行星。哎，这就是人家的。
哇，我好期待啊，因为我也觉得好像这个宇宙中肯定不只是只有地球有生命吧。
哎，
对。
而且呢当时他们还就是说请，就是说天文学爱好者，比如像艾琳，他说你这报名，我就把你的名字刻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芯片上面，然后呢据说100万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他们会跟着这个太空眼镜一直到深入太空啊。好，但是呢你看这个望远镜讲那么多，据说这个望远镜和哈勃一样哈，他们都原来来自什么地方呢？是来自美国的国家侦察办公室。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原来这个望远镜呢是给美国 NRO 啊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用的，间谍卫星用的。
哦，
但是这个项目呢不知道什么名字啊，就被 cancel 了。cancel 完了之后呢 ，NRO 呢就有点像 CIA、FBI 什么 ，NRO 就说，那我这个望远镜用不上怎么办呢？那封存吧，哎，封存了不知道多久，然后呢，哎，我们这样吧，哎 ，NASA， 咱们也是兄弟单位嘛，对不对？我把这个望远镜，一个叫哈勃的，一个叫这个 Roman， 我就免费转送你吧，捐给你了，哎。是这样一回事，
嗯，
然后呢，就说这个 NASA 呢，这个除了哈勃之后，然后这个望远镜呢，就是重新把它那个换成新的零件哈，但是后边的那个望远那个反射镜没动，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哈，
嗯，
好，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它的名字呢叫做
Roman 吗？
对，他是 Roman 博士，以 Roman 博士命名哈。那这个 Roman 博士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他叫 Nancy Grace Roman 望远镜，他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女天文学家，然后呢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有点趣闻，我们这块很来说一下。Nancy Grace Roman 他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曾经有那么回事，他想学数学，然后他当时的那个学校的 advisor 就说，哪有你们像你这种淑女，这个学你不学拉丁文，你学数学干嘛？很有意思吧？哎，
那人家就喜欢呢。
对，哎，他真的是喜欢。然后十一岁就，成立了自己这个小的天文学的俱乐部，啊，然后呢，在这个密西根大学拿到博士啊，然后就进。他发现在大学里受到冷落啊，因为那时候女性啊拿不到这个，他们叫什么永久的那个聘请啊 tenure， 所以后来他就去政府工作，就去了 NASA。然后呢，这位他又叫做哈勃之母，听这名字啊 ，The Mother of Hubble， 哈勃。为什么？因为哈勃望远镜这个项目，就是他大力的不断的在游说，向政府部门，向这个国会，向等等等，就是他真是立下很多功劳。
嗯，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哈勃之母。
OK， 也谢谢李静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故事啊，然后我们也一起期待吧，这个 NASA 成功发射的这个太空望远镜 Roman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啊探索这个未知宇宙的种种惊喜。现在啊，咱们这个互动平台上真的非常的火热，我们真的好多潜水员都出来了啊，
哎呦，
第一次来互动的朋友，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您可以继续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对，在安全的情况下啊，驾车的时候就不要参与了。对，在这个安全的一个行车环境中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哎，我们现在的互动区真的是很火热啊，我刚刚的预言家我觉得肯定要成了，很多人都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咱们可以继续啊，今天的到5:55左右吧，我们可以公布今天到底是谁可以抽中这瓶价值150块钱的这个黑膏滋啊，是100克的黑膏滋，那也欢迎大家都来参与了。哦，我们现在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进线了，他想问李静一个问题，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他说呢，想请教一下李静，我的车是2024年的卡罗拉，变速箱出现了两档换三档的时候比较迟缓几秒，这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是2024年卡罗拉，走了多少里呢？有没有说啊？
他没有说
啊。好，这个假如是换挡出现问题呢，第一个需要检查的，可能就是它的变速箱油啊够不够，
嗯
啊，有没有漏油，有没有变脏，先检查这个，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不用花钱的。假如是检查完了之后发现是脏的话呢，建议就是他去请修车师傅把这个油换一换，主要是看它的里数哈，因为2024年照道理来讲还蛮新的嘛，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说你每6年6万里换一次就行了，但是假如你说，哎，我是开 Uber 的，或者是怎么样，我这架车开的里数比较高，那就要以里数为准，好吧？
那么希望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您也可以补充一下信息哈，待会儿呢，看看李静再回复您一下。那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是，除了抽奖，我们今天节目正常的在回复听众朋友的问询，您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中国的消息吧。中国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汽车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说这次要召回430万辆车呢，这具体怎么回事？
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有8家在中国销售汽车的厂商，包括特斯拉，在因为他们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你看过别人开特斯拉呢，它那个门板不像是传统的汽车哈，就是你那门板就在那儿，你抓住拉开就行了，对不对？它的那个门板呢是贴着车身的，就是说你没办法抓，就是老鼠。就是什么无从下手，你要摁一下，啊，有的是电子的，就是这个呢变成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假如我坐在车里边，在紧急状况之下我要开车门，它的车门平时是一个电子的一个按钮，你摁的哒一下那个门就开了，但是假如撞车，严重撞车的时候，你那12伏电池那个地方被撞了，撞成稀巴烂，没有12伏电怎么办？你的门打不开， 那假如那时候你这车着火了，已经发生过
太
对，已经发生过几次这种哈，不单指特斯拉，因为中国大陆好几家公司，就八家啊，我说，欧洲也有，欧洲就比如像那个捷豹啊，奔驰我都知道，他们因为什么很时髦嘛，我这个而且他说你看我这个门板贴在这个车门的这个。你会没有这个空气阻力，
就是内嵌式的这种感觉。
哎、是的，呀、yeah,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要求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汽车哈、啊，在明年2027年开始，不可以有这种嵌入式的这种门板。
是不是这种车门板它多出现在所谓的那种就 EV 就是电动车上面、啊、我感觉
EV 很多，
油车也有吗？
油车，高档的油车也有。呀，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大陆现在就政府呢，就是说2027年开始，明年不可以有任何，不管你是电车、油车，都不可以说你这个门板是嵌入式的。第二，你里面的那个紧急的那个门板，因为它里面是电子的嘛，对不对？不可以，就是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要有一个很明显的你的紧急开门的那个机械的门板。在你的车内、
就是、以防这个电器开关不好用的时候，咱们必须得
机
械还可以去使用，
必须是可以这样、这一点呢我必须吐槽一下。我就觉得特斯拉呢，原来就是说，当然我那个 Model S 2016年的时候，它里边至少还是一个机械的这样一个拉的这个里面的手板，外面是嵌入式的。那我当时觉得啊，有点什么说多此一举吧，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加一个马达弄那么复杂呢？好看吗？降低空气阻力吗？不是，我 Google 了一下，他们这个空气阻力这个门板，这简直是太 insignificant， 0.00几%，根本就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你就是不是几乎，你就完全可以忽略。那你说搞这个干嘛？对不对？好，而且呢，确实造成不必要的这种这个人员伤亡哈，在这个撞车起火，所以呢。中国政府将就是2027年1月1号哈实施的这个就是隐藏式的这个电子门板的禁令，就是说不可以啊，就这样。而且呢，而且要求所有现在有这种隐藏式的电子门板哈，他们必须，尤其在里面那个紧急的，他给你做的好像你平时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你必须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sticker。啊，就说紧急的情况之下拉这个搬这个或者怎么样，必须要有这个提醒，因为他当然不可能说让你车开回原厂把这个旧的锁拆掉，这做不到嘛。
只能说再另辟，就是未来生产的车要规范。
但是现在的车你必须要明确的告诉别人，在紧急状况之下怎么开锁。
不过这个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完全是为了安全。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还是蛮好的。
对，
那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常见的这种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它一般都有几种设计的？
对，你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有三种啊，一种呢就是电动伸缩式的，那特斯拉特别明显啊，除了特斯拉之外，还有我知道有捷豹，好像奔驰有款。总之就是说，你的这个门板平时。不像那种正常的这种门板，你拉就有你的手可以攥着它，对不对？它那是平平的，你说嵌入式的，它不伸出来，那是平的，根本就无从下手。那种一定是就说当然它改不了啊，它只能就说据特斯拉说，他们将会有一个新版的这个软件更新，怎么样呢？就说当你一撞车的时候，它立刻就自动把这个车窗给它降下来。这样你至少还可以爬出去吧，对不对？
对
呀。好，第二呢，就是他们还要就是给你这个 sticker， 非常明显的这个 sticker。刚我们说了这个电动伸缩式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按压释放式的，这个就叫 Model 3和 Model Y 那种，你要摁一下那边翘起来。我这不多此一举吗？对不对？确实多此一举。
是的。
好，最后一种呢是半隐藏式，就是它是贴着的，但是它底下有一个，就是你的手可以伸进去，有那么一块。这个它是完全平齐，但是下方有个永久性的中空凹进去的凹槽，这样你手可以拉开，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呀。所以呢，请咱们听众朋友哈，就是留意一下啊，
是不是买车的时候，其实也建议大家还是要买这种就是带门手的，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它有的话可以，但是你说这款车我有时候想买，但是就是没有，那也买了，对不对？嗯，我自己也买了，但是呢，就是从2027年在中国大陆，它必须要改。那假如特斯拉在中国大陆的车型改，它在美国一定要同样的，它不可能美国用另外一个锁。而且呢，美国的监管部门现在一看，你看人家中国大陆已经为了安全，已经就是雷厉风行啊，就是说2027年 ，you are out， 你必须要一个新的设计，
立刻整改，
立刻整改。所以呢，美国的这个 NHTSA 呢还在硬硬杠杠在那儿啊，我觉得应该啊动作快点。
嗯，好的，谢谢丽金的分享。然后刚刚的那位尾号0536的朋友，他说他的那个2024年卡罗拉变速箱出现两档换三档的时候会比较延迟嘛？他说他是9万英里了，然后呢刚刚换过变速箱的油。
哦 ，OK， 好，就是换了之后还是有这个现象，听起来哈。
嗯，是。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版是专门介绍这个如何换变速箱油的。
嗯，
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哦，它那个卡罗拉2024年的不是混合动力的吧？我再确定一下，很可能不是混合动力的。
嗯，
假如不是混合动力的话呢，它那个变速箱呢，假如是用，我到时候要查一下，假如是用那叫什么无级变速箱的话，也可能会有点问题，就是因为它9万里没有换那个油啊。令到里面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零件，它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说呢，英文叫 pulley， 就是两个轮那样，因为没有换呢，无级变速箱对变速箱油特别的要求很严，所以呢有可能再让它再换一次，假如再不行的话呢，真的需要修车师傅帮他检查一下。
嗯，好好，谢谢李金的回复，也希望解答了您的问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有汽车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互动啊，编辑您的问题发送到961961。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上线来咨询，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短信平台961961、发送短信将您的问题发过来就好了，那另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888275一628。那同样的要和大家温馨提醒了，今天啊就在下一个时段，李进呢将为大家抽出一瓶这个黑高姿，大家呢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参与了哈，人人都有机会，咱们看看谁能成为今天5点钟的这位幸运听众，咱们待会儿拭目以待啊。那接下来我们正式的开始节目吧。那么刚刚李进聊了这个电动车啊，这个门把手这一块，这一块这一趴呢，咱们就说说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节能轮胎吧。
嗯，
就是很多新闻都说了，电动车它对轮胎的要求会更高，为什么呢？其实很多小白可能不太了解。
嗯，那其实李进呢，在这方面也不是那么了解。
嗯，
我是个半个小白，但是呢，咱们赶快就，因为上一次那个加州政府不是说，2029年啊就要有这个新的这种规范
轮胎方面的禁令吧，
对，它是一个新的这个规则哈，
规则。
好，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电动车，我们这个题目是电动车对节能轮胎的要求更高，主要原因是呢，就是假如你开一个油车哈，
嗯，
你知道这个油车呢，它的这个发动机啊，你一加仑里面的这个能量，其实就是一加仑的这个汽油的热能哈，70%呢，实际上没有用在你的车的推力上，那你说去哪儿了？
那70%去哪儿了？
就是你的那个排气管，
哦，
那个热量。
实际上就是只有20%的油是才用到我的动力。
30%吧，就是其实应该说是20%几30%，因为什么呢？平均起来它实际上不高，啊，就是所以呢，你打开引擎盖，你看你的发动机，那是不是热烘烘的？
非常，
你在那儿炒菜大概都可以了吧，
是，
就说这个煎蛋也可以，就说它大部分的那个热量是 wasted， 浪费了，所以呢它本来就一加仑的这个汽油，你说它可以走这个比如说30里啊40里，那你这个轮胎浪费一点，对它来讲这个浪费和它整体的那个浪费是九牛一毛。
对，我觉得 这么相比的话，汽油车它的那个汽油的使用效率太低了呀。
是啊，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才会有混合动力，才会有电动车。那电动车呢，它的这个能效是这样，你那个电池里的每一度电，90%以上都是用来推动你的车，90%。所以呢，你想为什么它实际上是节能，是这个原因，它这你的能效就是用来推动你的车。好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对于它这个能效消耗不利的因素，包括你的轮胎，包括它的空气的阻力等等，都变成放大了。因为什么呢？它本来我这能效已经是很好了，就差那么几个百分之，就差那个10%。结果呢，在这10%的时候，你的轮胎呢给我搞了一个2-3%这样的一个额外的这个浪费的话呢，它就显得比较突出。OK，
没错，
好，就说以前不当回事儿，现在呢当回事儿了，就这样。所以呢，这个电动车它的这个轮胎呢，就是它的效率的数学原理，能量流向何处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非常高效率，所以一点对它能效有影响的，就变成你会感觉的特别明显。好，第二点呢，电动车呢它更重，所以呢，对于轮胎来讲呢，电动车的这个重量啊，比如说一个特斯拉 Model 3，它比那个 Camry， 至少要重20%-30%。多1000磅，所以呢，它对轮胎的要求也是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它这个轮胎呢，它的这个阻力啊，在那么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能够改善1%-2%，那是绝对
很大的这个解决很大的问题。
对，它是就是说，确实是 something you can feel， 你是可以感觉到的啊，就这样。所以呢，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上次说加州政府要出台这个新的这个规定嘛，对不对？但是很多的这个轮胎哈、啊，像首先咱们这儿讲米其林啦，欧洲的米其林，那它的这个它本身就是续航力和降低摩擦的，它在这方面是全球第一啊，米其林。所以呢，他说我们的你要用我们的这个节能的轮胎的话呢，它可以提升7%-10%的电池的续航力。比起它普通的轮胎，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这个德国的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啊，他们也是，就说他们的这个轮胎啊，就说它的滚动阻力，上次我们说那个加州说你不能高过9，他说目前我已经在7.几了，
已经达标了，
人家已经达标了，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意大利的啊，我们叫贝耐利啊，就是英文叫 Pirelli。也是非常著名的轮胎，那它呢就是高性能的，特别是路控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哎，他说我都可以，就说至少呢将这滚动阻力呢降低了15%啊什么这些，所以呢你看这些轮胎厂其实已经是在那儿摩拳擦掌啊，然后中国有一个轮胎，它叫什么叫赛轮哈、啊，那它这个轮胎它是算是价格方面是比较低一点。刚刚我讲那几个欧洲轮胎差不多都要200-300块钱一个轮胎，它的轮胎是差不多从100块钱起哈，但是呢它的那个轮胎的耐磨性没有欧洲那么好，但是呢至少哎人家便宜啊，而且它也是从这个阻力方面降低阻力来讲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好，然后呢还有美国的这个 Goodyear 好十年，或者叫固特异，那这个我觉得翻译啊很有意思，你看 Goodyear好十年，这是香港式的翻译哈。当然，在中国大陆我是看的是固特异，这固特异算什么？
那感觉好十年比较有品牌效益。
Yeah, so anyway, 那个这个 Goodyear 呢，它也是有这个省油的这个轮胎，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这个就是说这种节能的轮胎呢，对电动车来讲呢，它是会有差不多5%-1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
非常好的提醒啊，也谢谢李静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那么在此呢，我们还要今天有一个这个我们这个记者子涵啊，今天呢他发过来了一个信息，就是跟我们说呢，车厂最近啊又有了一些很感人的消息。来自 Fremont 的林先生呢，他最近把一辆陪伴了他20年的 Lexus 捐给了希望之声。林先生说呢，哎，车子太老了，想换一台新车开。 那以前家里的这个旧车呢，他都捐给童子军了。他说因为他孩子啊小时候在那里长大的，那现在孩子长大了，他觉得这台车要把这个心意转交给陪伴他多年的中文电台，就是咱们希望之声了。
太感谢了。
嗯，然后呢，他是一名在硅谷的工程师。林先生表示啊，其实华人在硅谷生活真的不容易，外界呢总是以为工程师是生活无忧的，但是他坦言啊，现在这个通胀厉害，水电垃圾医保费，反正就是种种费用都在涨了。
而
虽然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呢这些开销占比越来越高，难免心里也有点压力哈。所以呢在高紧张的高压的节奏下，他觉得周末的喘息就尤为珍贵。然后呢他就经常听咱们电台，因为电台呢会经常告诉大家一些周末有趣的去哪里玩啊，去哪里这个逛展啊。 他说周末开车带家人去轻松轻松，然后开个几个小时的车看看风景，真的就觉得不用花太多钱，但心情都很好。对，然后呢林先生这里还说了，他说他很喜欢希望之声通过 email 发送的周末活动资讯，他觉得比起铺天盖地的大新闻，这些更有特色，然后呢都是当地的活动，更能为他紧张的生活注入色彩。所以呢他也希望啊，他说未来呢我们电台多多的做类似的这种周末资讯的盘点，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周末可以去哪儿玩。
那咱们一定得加强这方面啊。
是
呀，就像李先生讲，二十多年来哈，咱们希望之声始终守候在这个湾区的华人身边，咱们每天的这个清晨的问候，及时的时事新闻，然后我们一条条实用的这个生活的资讯啊，当然我们还记录一个个像林先生这样平凡而温暖的故事。那我们深知道每一位华人啊，在这个异乡打拼都是不容易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希望之声呢，我们是用心倾听社区的声音，把最贴近生活的温暖传给每一位听众。如果大家您在这个家中也有一辆闲置的旧车呢，不妨像林先生一样把这份心意交给希望之声，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帮助我们走得更远，继续做湾区华人最温暖的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的二手热线就是855-578-0088。
嗯，谢谢李进，是855-578-0088。也特别谢谢无数个啊，像林先生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经常接到各式各样的听众朋友，都是因为喜欢希望之声，然后热爱希望之声，才愿意把这份爱心交给希望之声，也特别谢谢大家。那么刚刚林先生说的那个，说哎，我想知道你们湾区周末的活动指南，我们那个编辑也告诉了，说只需要呢把 email 地址发送到961961，然后注明订阅邮件就好了，到时候呢我们定期就会给您发邮件了哈。好，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趴抽奖环节，我估计啊这会儿咱们的节目收听率应该是最高的时刻。为什么呢？马上就要揭晓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对，现在呢这个时段我们刚刚就在广告的间歇，我们让工作人员帮我们来配合抽奖了哈。那么其实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咱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参与，好多都是第一次过来的呢。看来李进有很多粉丝，只是平时没冒泡，
哎呀，
今天就被这瓶黑高姿给炸出来了。对，
我们都是这个大鳄在水底下，在那儿游来游去的。
嗯，都是大咖。然后呢，手机尾号8678这位朋友着急了，说：“哎呀，我赶不上收听了，幸运得主是谁呀？可以知道。”到吗？那么李进，现在快点跟我们来
公布。鼓声，梆梆梆梆梆！
哎呀，不用，我来这个。
8271。
哎，
8271。
哎，尾号8271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在收听节目吗？今天呢我们这个抽奖啊，就是在我们的 5PM 到 6PM 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然后恭喜这位手机尾号8271的听众朋友，哎，可以
恭喜
恭喜您。哎，如果说您现在在听节目的话呢，等会儿啊麻烦您上线冒个泡跟我们说一下，稍后呢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然后呢告诉您怎么样去领奖。那么也非常的感谢咱们各位其他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了，
谢谢。
对，因为希望之声啊，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想着说怎么给大家多搞点福利哈。那我们的这个主管丁月也说了，他说其实呢今天没有抽中的也不要紧，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抽黑高姿，希望大家呢锁定收听 FM96.1 了，这样呢我们在节目中会提前的就是发送给大家。然后呢 下个周四的湾区慢生活会继续的抽这个黑高姿，是周四啊，周四。那么呢，最近还有一些其他的礼物，比如什么健身大礼包呀，都通通的会为大家放送啊。所以呢，大家还是锁定我们的节目吧。再次的恭喜这位手机尾号8271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